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，欢迎您收听。
酸甜苦辣咸，
咸酸苦辣甜，
咸咸的，
很酸呐、
啊，好苦啊，
太辣了，
真甜呐、
啊，人生五味瓶，
请停一下。就三分钟，为心灵加餐，零食零语。各位亲爱的朋友们，凯川在这里问候您。生活中有许多人认为啊，东西是越多越好，不用的东西也常常要存在车库里面，就恐怕将来有一天要拿出来使用的时候，却发现没有。有一个故事，讲到有一个人去河边钓鱼。当他钓到大鱼的时候呢，会毫不犹豫地马上扔到河里。小鱼也同样地扔回去。一天下来，他只留下一条鱼，高高兴兴地收好东西，准备回家。旁边与他一起钓鱼的人非常的不理解他为什么这样做。这时他不慌不忙地解释说，我家的锅就那么大，大鱼嘛放不下。那小鱼你为何不留着呀？嗨，因为只有我一个人，根本也吃不了。那为什么浪费呢？够了就好，够了就好。这样的人生观是值得我们来借鉴和思考的。想想家中那些常年堆积如山的东西，从来都没有用，甚至早已忘记了它们的存在。为什么不拿出来分给有用的人呢？同时，那些在柜橱里还崭新的衣服，为何还没穿，就又去购买新的了呢？其实啊，对物质越多的追求，灵魂就越是虚空。而若是心灵丰足的人呢，对物质的需求，就将会是，够了就好。够了就好。我们有关系，那就没关系了。我们没关系呀，那就有关系了。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。今天我们继续欢迎海伦老师来到我们的当中，凯传特别期待啊，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还有海伦老师一起来学习。海伦老师呢，就是特别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举很多实际的例子啊，一个母亲她是怎么样用鼓励的方法呢来帮助自己的孩子。我们要学习这些鼓励的语言的时候呢，我们圣经中常常提到的圣灵所结的九种果子，也就是九个方向啊，来鼓励我们的孩子，我们身边的亲人朋友。今天呢，我们想来跟海伦老师谈一谈啊，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良善的果子和恩慈的果子啊，到底怎么样来区分呢？
良善和恩慈它是有区别的，这是好问题。那我们说这个第一个是仁爱，爱、恩慈、良善这三个听上去比较靠近，那它们有什么区别呢？首先我们说爱是无论对方值不值得你爱，甚至他都伤害了你，你本来想去恨的，但是你选择爱，这叫做爱。意思是说爱的能力就是说 我有一个稳定的态度，我选择爱，这叫做仁爱啊，这种能力。那恩慈呢，恩慈的意思就是给予机会，其实它也包含了原谅，但是它更多的涉及的是跟对方的一个恩慈的互动。仁爱就是不管怎么样我爱，也可能不存在和好，也可能没有机会解释。你可能比如说你就是在路上，你被人家很粗暴的很粗鲁的没礼貌的对待，比如你去个商店买东西，结果对方态度非常就迁怒你，他自己心情不好，他就迁怒你，冲你一顿莫名其妙的一个粗鲁的态度，那你之后永远也见不到这个人，哪有什么机会去有机会解释啊。但是你在这件事上呢，不去记恨这个对方，而是比如在神的面前或者在你自己的态度里面，你选择呢这件事放下，放掉那个人，呵呵呵，不要在心里面总是攥住他。那这就是爱，意思就是不管是亲人还是陌生人，你是一样的态度，这是仁爱的能力要培养。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平安的，但是在我怎么放心，因为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。这就是耶稣说，其实他是本身是代表了爱的能力，就是这个世界本身没有这种爱的稳定的对你的爱，那些人有时候对你好之后又翻脸了，或者因为什么利益又来嫉妒了，是吧？甚至有欺骗哈，但你仍然有一个稳定的爱的一个态度和基础，这是爱的能力。恩慈呢，是指的是我们沟通方面，你会在这件事上并不是说单方面就审判了，说好了你这个人我以后再也不跟这种人打交道了，因为我发现原来你是这样的人，是吧？那这个就不是恩慈了。恩慈的意思就是说，当你这样子莫名其妙的对待我以后，我去找你继续面对这件事沟通，说我们谈一下这件事，请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。那我们恩慈也同样可以表现在亲子关系家庭里面，对不对？比如夫妻关系也是一样的哈。那对孩子也是一样的，比如说孩子顶嘴，顶嘴这件事是不是就很典型的会体会在恩慈这个国子的，是恩慈这个国子的一个机会哈。孩子顶嘴，那我们在亲子中曾经教导大家比较好的智慧的方法就是不要顶回去。因为呢孩子顶嘴你的时候呢，说明什么？说明这个时候我们按照这个错误目的表来说，就是其实孩子他的心里面在呐喊说我受伤了，请来关注我的感受。可是他的表达方式是什么？是顶撞。大人之间，配偶之间是不是也会这样？莫名其妙就呛你一句，让你觉得很莫名其妙。其实就是他想表达就是我受伤了，可是那个受伤可能跟你都没什么关系的，他只不过想让你关注他受伤了，而不是要顶撞你。因此这个恩慈就是给机会，你可以向孩子示范恩慈这种果子，就是你给他机会。因此我们鼓励的面对顶嘴的孩子，鼓励的方法是你跟他眼睛对着眼睛看着他，然后跟他说，哎，你看上去好像很生气，能跟我说说发生什么了吗？是我哪件事情做得不妥当让你觉得不舒服了吗？开始引导话题的开始，让他有机会可以解释，是不是？这叫做恩慈的果子。因此这个恩慈是很多的一个操作的机会在里面，恩慈是非常实用的一种果子哦。那良善的意思呢，指的是你总是选择对的和好的，就是你的生活态度，你每一次在做选择的时候，你总是行在对和好中，这叫良善。这个主要指的不是具体的某件事上的处理态度，比如恩慈，而是呢，良善是在说你整个的你的人生的态度。别人跟你相处，会发现你这个人总是做正确的选择。其实它跟节制有一点靠近，都是呢涉及到一个真理和界限，这方面比较清晰。人生态度很清晰，是和不是他心里有一杆明确的秤，这因此良善也有这方面的意思，英文叫 goodness， 总是做好的，做正确的，做对的事情。其实不要重点放在做事情，而是要放在选择上， 因为人生其实就是每一次的选择，而之所以做好做对的事情，是因为你选择了往这个方向来做，这样的话就不容易让人产生一个骄傲和自满了哈。如果你说啊，他做的总是好事情，对的事情，好的事情，那其实潜意识你是在促进这个人显得比周围其他人都更聪明，或者更高尚更正直，那有时候会促进人的骄傲，让人产生这种错觉。所以为了避免孩子们他们这个方向理解错误，可以说 你做了每次都做一个良善的选择，这更加强调了其实每一次选择是你自己的责任，那它所带来的后面的产生的效果也是加倍的给你自己，是你配得的，那这就显出公平了，而不是让人骄傲了。
海伦老师啊，真的你刚才把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的这个方面啊，都是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总结。首先就是这个爱的能力啊，我们觉得爱好像就是我们的一个感觉，那我爱他，那我就表达出来我爱了，那如果我不爱他，我从情感里面我没有感觉我要爱他，那我就没办法爱了。重点就是说，爱其实是一种能力，在别人看上去不可爱的时候，我们仍然可以去选择爱这个人啊。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一种爱的能力，不管可爱或不可爱，我们都有这个能力去爱一个人啊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那其次就是恩慈了，恩慈我们非常通俗的理解就是说给予对方机会，比如当对方得罪我们之后呢，我们不是说我们就再也不跟他来往了，而是说我们愿意给他提供机会，让我们之间彼此进行沟通，彼此和好，愿意给对方提供机会来让对方解释。在恩慈这个果子当中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是非常实用，有很多的可操作性的，让我们来练习的。那良善呢，就是说你整个的一个人生态度，别人在和你相处的时候可以发现呢，你自己总是做对的选择，表示呢人生的态度很清晰，如果是或者是不是，他心里总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，心里有这么一杆秤。海伦老师特别的提醒我们，实际上呢，我们在生活中不要只想着怎么去做事情，而是要放在选择上，因为你能够做一个正确的选择，就是你的心是想对了。我们要时刻的来关注我们自己的心灵世界，这样的话呢，我们才是能够做出正确选择的第一步啊。在圣经里也有一句话说，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啊，都是由心来发出的。
风雅像清新，开启了我的灵，福音来绕在心，释放了我的情，心生无语，你来合上我的合音，进来一场 心开启了我的灵，赋予了绕在心，收放了我的记忆，赋予了造成恶心，那是新生命。你来合声，我来合影，既来成何意？赋予就是神大能，那生黑暗全变异，生命充满赋予了我盼望美丽光明。赋予就是神大爱，耶稣就是万里，生命走出赋予了我大地回家不再迷。赋予就是神大能，那生黑暗全变异，生命充满赋予了我盼望美丽光明。你就是神大爱，耶稣就是万灵，生命走出福音乐和大地为相互的人，福音乐像清醒开启了我的灵，福音乐绕在心，收放了我的情，福音乐走出心，那是新生命。你来歌声，我来歌音，既来唱歌音。你来歌声，我来歌音，让普天下
亲爱的朋友们，在我们的人生之旅上啊，真正的自由往往被人理解为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没有任何的限制。凯传是很爱旅游的人，与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呢，我们刚开始要决定去旅游，我们就要制定方案。我们也可以自由地决定去哪儿，去多久，也可以提前安排好旅行路上要住几个旅店，甚至早上要几点出发，几点吃饭。但当自由地定下这一切之后呢，其实啊，往往发现这已经是失去了自由了。想想若不按照计划出发，就不能按时赶到旅行地点，也不能按计划进入到旅店里面，更不能按计划赶往旅程中的下一站了。这个自由决定好的计划呢，就仿佛已经让人失去了自由。既然想自由，那就干脆来个自由行，选择没有计划，走到哪儿玩到哪儿。那开车就出发，哪儿好玩呢，就可以停下来玩，这岂不是就是真正的自由了吗？没有时间限制，想什么时候吃饭，什么时候住宿，其实都是自由了。但当一切仿佛都是自由的时候呢，反而又有了更多的限制。因为第一，不知道前路的方向，那需要休息的时候也不知道哪有旅店住宿，更不知道呢来到的这个地方有没有好的景点。饿的时候没饭，渴的时候呢没水，路上啊也没有加油站，很有可能走入一条极难走的崎岖山路，回不了头，更可能已经走入了险境。此时啊又回想起来，还是有计划的旅程啊更好，安全舒适，更能达到真正的目的地。 而这所谓的自由行呢，却失去了真正旅程的目标，甚至还隐藏着各类危机和不自由，让快乐之旅变成危险之旅。耶稣告诉我们世人，要活在真理中啊，才有真正的自由。这句话听上去很难理解，但通过对旅行中真正的自由行的认识和理解呢，就能够感受到，要想安全、快乐、达到预期的目标，就要有计划来限制所谓的自由。要想真正拥有一个美好的人生旅程呢，就要走在耶稣这生命之路上。也许啊，一切要听上帝的安排和旨意，仿佛好像失去了自己的自由。但耶稣保证了你走在永恒生命之路上，你只要走在其中啊，就能安全地达到目的地，更能体验丰盛的生命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让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，在耶稣里开始真正的自由行吧。圣经在约翰福音8:32说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
节奏，旋律，情绪，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，圣乐天籁，别样听。
著名作曲家莫扎特的音乐创作中，小夜曲这种题材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，其中以 G 大调第13号弦乐小夜曲最为著名。只要一提到莫扎特小夜曲时呢，人们就会自然首先想到这首乐曲。因此啊，它也称得上是器乐小夜曲的代表作。在莫扎特短暂的一生当中，写出了600多首的作品，其中一共写了13首小夜曲。而这首 G 大调第13号小夜曲呢，就是莫扎特一生所创作的最后一首小夜曲，也是世人最为熟悉的乐曲。它的旋律简洁，但曲风却华丽典雅，仿佛每个音符都洋溢着愉快的气氛。它的原谱呢，是用弦乐5重奏来呈现的，可是每一支弦乐器呢，又都可以随意的增加。于是后人呢，便经常把这部作品改成弦乐合奏的形态来演奏。 首小夜曲啊，也充分地展现出弦乐合奏的乐趣与美感。由弦乐队演奏这首小夜曲的时候呢，欣赏者和演奏者都可以享受弦乐器共同合作所发出的优美的音响。虽然说这首乐曲的原曲是弦乐五重奏，但其实声部呢只分为四个，就是第一小提琴、第二小提琴和中提琴各有一个声部，而大提琴和低音提琴呢演奏的是同一个声部。在这当中看到了共同合作的力量所生发出的美好，同时也感受到在规矩中所隐藏的灵活多变性，让一切变得更加美好平衡。正如莫扎特这般不拘泥于乐曲的格式，在规范当中体现了自由与合作的精神。其实在生活中，往往人们也会出现许多的纠结之处，就如是否应该墨守成规，又或者是突破一切来改变。但是上帝的真理却不是如同律法一般只判断了对错，而是如耶稣所说的，他就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。耶稣是道路，他给人以出路，走在其上的人呢，就是走在真理之中。但是同时，也在真理之中，使人得以自由。这就是圣经中提到的，真理中的自由。
各位听众朋友们，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。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，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，请与我们联络。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，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。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-717-8369，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，网址是 www.febccanada.com。